听正见，赏天音，让我们的缘分点亮您的人生。欢迎收听正见之音。脸身诗里，恬静温柔妙侍女，嫣然浅笑，庄雅风姿曼清宫。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正见之音节目，我是恩姐。神韵艺术团的大清侍女，表现了大清格格的端庄典雅、恬静贤淑的气质和高贵脱俗的风韵。大幕启开，在传统的宫廷式建筑背景前，端庄秀丽的满族格格们身着深蓝色旗袍，头戴大拉翅头饰，脚踩三寸多高的花盆鞋，伴随着清代宫廷风格的优雅音乐，轻歌慢舞，面带微笑，仪态悠然，表现出传统女性的贤淑端庄。演员们整齐划一，漫步轻摇，飘飘欲仙，舞姿内敛典雅，展示了生活在宫廷华贵生活中的格格们的高雅气质。随着伴奏乐短暂的欢快变换，众格格们的舞姿变得欢快起来，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勃勃生机。伴奏乐随之又回归典雅，又见格格们穿着高高的花盆鞋款款而行，舞姿翩翩。加拿大著名演员、杰美尼大奖获得者 Michael Mahoney 赞叹道，在满族舞中，舞蹈动作如此简单，然而每一个动作都那么和谐，那么精致，所蕴含的又是那么丰富美丽、深刻而高贵。看到这么多元素通过这么简单的动作展现出来，这一点确实让我震惊。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些满族舞的背景知识。格格原来是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清朝贵胄之家女儿的称谓。清朝前身后金初年，国君即大汉贝勒的女儿均称格格，有时也包括一般的未嫁之女，没有定制。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也就是1636年，才开始仿照明朝，把皇帝女儿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的女儿即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格格就专指王公贵胄之女。在顺治17年的时候，也就是1660年，把格格分成五等。第一个呢是亲王之女，称为和硕格格，汉名就是郡主。第二个是世子及郡王之女，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县主。第三个是多罗贝勒之女，也称为多罗格格，汉名叫君郡。第四个是贝子之女，称为固山格格，汉名呢就是县君。 第五个是郑国公、辅国公之女，称格格，汉名是湘君。此外，公以下之女呢，就称为宗女。咱们再来看看花盆鞋的来历。有人问啊，世界上真有人这样走路吗？一位家在蒙特利尔的老华侨说，怎么没有？我是满族人，小时候住在东北满族聚居的村庄，姑娘们平时是不出门的。中国新年期间，家家户户的姑娘都是这样梳妆打扮，结伙出门拜年的，含羞带笑的款款而行。全村的姑娘陆陆续续都出来了，队伍越来越长，青年们踩着高跷护卫在两旁，小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嘻嘻哈哈，鞭炮齐鸣，人声鼎沸，盛况空前。老华侨接着又说，我们先辈都笑话汉人，为了让女人走得慢，提倡所谓的三寸金莲，竟然演化出缠足的恶习，害得女孩子们痛苦不堪。你看我们满族人多聪明，要女人走慢点，走出风姿，给她穿一双花盆鞋就是了。满族妇女擅长刺绣，她们喜欢在衣襟、鞋、荷包和枕头等物品上绣花卉、芳草、鹤鹿、龙凤呈祥等图案。鞋呢是木质底，就是在绣鞋的底部中央镶嵌上三四寸高的厚木底，甚至木底更高，可达五到六寸，有的两头宽，中间细，粗看很像马蹄，所以叫马蹄底。有的上宽下窄，呈梯形，有些像花盆，所以叫花盆底。此外，还有因其形状而命名的龙鱼底等。大清朝的格格们通常都穿着花盆鞋，穿这种鞋不挺直腰板不行，急匆匆走路不行，只能文质彬彬，多急也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为什么满族要穿这样的鞋呢？原来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满族多罗干珠女汉的父王被一个名叫哈斯苦汉的奸诈的部落首领害死了，他们的王城阿克敦城也被夺去了。多罗干珠决心夺回城池为父王报仇，但是阿克敦城三面围着红眼哈塘，红塘水有三尺多深，人马无法过去。多罗干珠就想啊想啊，他受到了长腿白鹤的启发，于是带领众人制作了人造木鹤腿，顺利地趟过了红眼哈塘，夺回了阿克敦城，也为父亲报了仇。后来满族的妇女们在上山采蘑菇、采榛子时，为了防止被毒蛇咬伤，也在脚上套上这种木鹤腿。然后呢，这种木鹤腿就慢慢演变成生活中的高底木鞋了。穿上花盆底鞋可以使身体增高，使身体显得更加修长。女子走路时用双手臂前后较大幅度的摆动来保持身体平衡，通常手里还拿着一块漂亮的手帕，走起路来显得端庄文雅。不过呢，穿这种鞋走路不能快，也不能走很长的路，所以不适合体力劳动，在民间就越来越少见了。到了清朝末年，花盆鞋只在宫中的嫔妃们那里可以见到，而如今人们只能在舞台艺术中欣赏到。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呢，安吉给您放一首合唱歌曲，叫《神韵赞》。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优美，忽闻耳边天籁仙音，但见眼前神山祥云，歌声犹如神在低吟，穿越时空震撼我心。天山守谷，草原琴声，水秀仙姿，长白倩影， 英雄传说，敦煌奇景，清宫雅韵，大唐古魂，行云流水，绚丽缤纷，情景交融，意境幽深，纵横古今，高妙绝伦，旷古奇葩，千载难逢，美在神韵，壮在神韵，伟在神韵，神韵真神。
草原青山，水袖仙子长白。